欧阳修、宋祁等。欧阳修、宋祁等。王圭，字叔建，祖父王僧辩是南梁的太尉、尚书令，父亲王乙是北齐乐陵郡太守，世代居住在眉县。王圭性情沉静淡泊，志向度量隐忍端正，对遇到的事物安然处之，与人交往不随便迎合。隋朝开皇十三年，被召入秘书内省，校订群书，担任太常治理郎。他的叔父王颇是博学的儒士，有鉴别评判的才能，特别器重赞许他。王颇因汉王杨亮谋反被牵连被杀，王圭逃命到南山十多年。唐高祖进入关中时，李纲推荐他代理世子府咨议参军事。李建成被立为皇太子后，授予王圭中舍人，升任中尉，礼遇非常优厚。太子与秦王有矛盾，皇帝责备王圭不能辅导太子，将他流放到西周。太子被诛杀后，唐太宗召他担任谏议大夫。皇帝曾说，正直的君主驾驭奸邪的臣子，不能达到天下大治。正直的臣子侍奉奸邪的君主，也不能达到天下大治。只有君臣同心同德，天下才会安宁。我虽然不英明，幸亏诸公多次劝谏匡正，希望使天下达到太平。王圭进言说，古代天子有谏政之臣七人，如果谏言不被采用，就相继以死相谏。如今陛下开启圣德，采纳曹野之人的言论，我愿竭尽愚昧狂倦的见识，辅佐万分之一。皇帝表示赞同，于是下诏允许谏官随同中书、门下及三品官一起入阁议事。王圭推诚纳善，常常提出规劝和益处，皇帝更加信任他，封为永宁县南黄门侍郎，升任侍中。有一天，王圭觐见，有一位美人在皇帝身边侍奉，原本是庐江王李愿的姬妾。皇帝指着她说，庐江王不行正道，杀害他的丈夫并强纳为妻，怎么会不灭亡呢？王圭离开坐席说，陛下认为庐江王做得对呢，还是不对呢？皇帝说，杀人而夺取妻子，你还问我对不对？为什么？王圭回答说，我听说齐桓公道蝈蝈，问父老说，蝈蝈为什么灭亡？父老说，因为他喜欢好人却讨厌坏人。齐桓公说，照您的话，那是贤明的君主，怎么会到灭亡的地步呢？父老说，不是这样，郭君喜欢好人却不能任用，讨厌坏人却不能摒弃，所以灭亡。如今陛下知道庐江王灭亡的原因，他的姬妾还在身边，我私下认为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。如果确实知道那是错的，那就是所谓知道是坏事却不能摒弃。皇帝感叹赞赏他的话。皇帝派太常少卿祖孝孙用乐律教授宫中的乐师，乐师们技艺没有进步，多次被责备。王圭与温彦博一同进言说，祖孝孙是修养严谨的士人，陛下让他教授女乐又责骂他，天下人恐怕会因此轻视士人吧。皇帝发怒说，你们都是我的心腹，却附和下臣齐王主上，替别人游说吗？温彦博害怕，谢罪退下。王圭不谢罪，说，我原本侍奉前太子公，罪当处死，陛下怜悯我的性命，提拔我置于枢密之位，要求我尽忠效力，如今因私心猜疑臣子，这是陛下辜负了我，我没有辜负陛下。皇帝默然惭愧，于是作罢。第二天，皇帝对房玄龄说，过去周武王不任用伯夷，舒淇周宣王杀死杜伯，自古帝王纳谏本来就困难，我日夜希望仿效前代圣君，昨天责备王圭等人，深感后悔，你们不要因此就不进谏啊。当时王圭与房玄龄、李靖、温彦博、戴胄、魏征一同辅佐朝政。皇帝认为王圭善于品评人物，而且懂得言辞，于是对他说，你品鉴通达，为我评论房玄龄等人的才能，并且说说你自己与诸子相比谁更贤能。王圭回答说，勤勉不倦的献身国事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，我不如房玄龄。文武兼备，出将入相，我不如李靖。陈奏详细明快，出纳命令均衡允当，我不如温彦博。处理繁杂急难的事物，各种政务必定完成，我不如戴胄。以谏政为己任，以君主不及尧舜为耻，我不如魏征。至于激浊扬清，痛恨邪恶，喜好善良， 我在诸子中有一日之长。”皇帝说好。而房玄龄等人也认为王圭说尽了自己的长处，称这是确切的评论。王圭晋封为郡公，因泄露宫中禁密之语获罪，被降职为同州刺史。皇帝顾念他是名臣，不久召回任命为礼部尚书兼魏王李泰的老师。魏王见到他先行拜礼，王圭也以老师自居。魏王问王圭怎样做到忠孝，王圭说，陛下是您的君主，侍奉时要尽忠，陛下是您的父亲，侍奉时要尽孝，忠孝可以立身，可以成名。魏王说，忠孝的道理已经听命了，希望听听该学习什么。王圭说，汉朝东平王刘仓说为善最乐，希望您记住这句话。皇帝听说后高兴地说，儿子可以没有过错了。王圭的儿子王敬直娶南平公主为妻，当时各位公主下嫁，因为皇帝女儿尊贵，从未行过拜见公婆之礼。王圭说，主上遵循法度，我应当接受公主的拜见，这不是为了我个人荣耀，而是为了成就国家之美。于是与夫人坐在堂上，公主拿着鸡行冠愧之礼后退出。此后公主下嫁，有公婆的都行复礼，这是从王圭开始的。贞观十三年，王圭病重，皇帝派公主到府上探望，又派明部尚书唐俭增减药膳。王圭去世，享年69岁。皇帝身穿素服在别殿哭悼，下诏魏王率百官到陵前哭祭，追赠吏部尚书，谥号为义。王圭年少时丧父且贫穷，有人送他东西，开始时并不推辞，等到显贵后，厚厚的回报他们，即使对方已去世，也一定酬谢赡养其家人。他性情不苛刻，为官务求抓住纲领，去除过分不可行的方面，至于仆妾也看不到喜怒之色。他奉养寡嫂，家事都先咨询而后行，教导抚养孤侄，即使对自己的儿子也不过如此。宗族中有人匮乏，他周济抚恤，自己却生活简朴，唯独不建家庙，四世祭祀在寝室举行，被有关部门弹劾，皇帝为他立庙，使他惭愧，并不治罪。世人认为王圭节俭不合理智，有些轻视他。当初他隐居时与房玄龄、杜如晦交好，母亲李氏曾说，你必定显贵，但不知你交往的是些什么人，你试着与他们一起来。恰好房玄龄等人到他家，李氏暗中看见后大惊，命准备酒食欢聚终日，高兴地说，两位客人是公府之才，你显贵无疑。王敬直封为南城县男，后来因结交皇太子李承乾获罪，被流放岭外。王圭的孙子王涛、王旭。王涛性情非常孝顺，任徐州司马，母亲有病，整年衣不解带，照料药物，多次跟从高明的医生交游，于是掌握了医术，并因此将所学写成书，名为《外台秘药》，探讨阐发精微明确，被世人珍视。历任几世中叶郡太守，治理民生，闻名当时。王旭见于《酷吏传》。薛收，字伯包，蒲州汾阴人，是隋朝内史侍郎薛道衡的儿子，过继给从父薛儒。12岁时能写文章，因父亲不能善终，在隋朝不肯做官，郡里举荐他为秀才，不应。听说高祖起兵逃入首阳山，准备响应义举，通守姚君素察觉了，把他母亲接到城中，薛收不能离开。等到姚君素向东联合王世充，薛收就挺身归顺唐朝。房玄龄多次向秦王推荐，秦王召见他询问方略，所答符合旨意，任命为府主簿，兼任陕东大行台金部郎中。当时正在讨伐王世充，军事繁杂，薛收撰写檄文录簿，有时在马上口战辞令，详尽敏捷，如同事先写成，从不修改。窦建德前来救援，诸将争相建议收兵观察敌军形势，薛收独自说，不对，王世充占据东都，府库充盈，他的军队都是江淮选卒，只是苦于缺粮，所以求战不得，被我军牵制。如今窦建德亲率大军前来，必定运粮补给，互相资助，两贼联合牢固，那么伊水、洛水之间的胜负就不是一年半载能定的了。不如命令诸将严兵驻守堡垒，深挖壕沟，告诫不要出兵。 大王亲自督率精锐据守成皋，厉兵秣马，截断窦建德的道路。他因疲惫衰老之师，抵挡我堂堂正正之风，一战必可击败。不出十天，二贼就可以绑送到帐下了。秦王说：“好。”于是秦获窦建德，降服王世充。秦王入关隋朝公事，感叹炀帝无道，耗尽人力来追求奢侈夸耀。薛收进言说：“高大的殿与雕刻的墙，殷纣王因此灭亡；土街茅屋，唐尧因此昌盛。秦始皇兴建阿房宫，而秦朝灾祸迅速到来；汉文帝停建露台，而汉朝国运长久。后主不能明察这些，以奢侈暴虐为矜持，死在匹夫之手，被后世耻笑，怎么能保住这些宫殿呢？”秦王重视他的话，不久授予天策府记事参军，随从平定刘黑闼，封为汾阴县男。曾上书谏阻秦王停止打猎，秦王回答说：“看了你的陈述，知道成就我的是你。明珠连胜，不如你一句话，今赐黄金四十锭。”武德七年，薛收卧病，秦王派使者到家中问候，使者相继于路，命人用轿子抬他到府中，亲自举袖抚摸他，叙述生平，感动流泪。薛收去世，年仅33岁。秦王哭得很伤心，给他堂兄的儿子薛元敬写信说：“我与伯包共在军旅之间，何尝不是持曲谋略，倾心交流，哪里想到一朝成为千古。而且他家素来贫穷，而儿子年幼，你要好好安抚他们，以慰我心。”于是派使者调剂，赠帛300段。后来化学事项，感叹他早死不能列入。即位后，对房玄龄说：“薛收如果在，我应当用中书令的官职安排他。”又曾梦见薛收如同生前，赐给他家粟帛。贞观七年，追赠定州刺史。永徽年间，又追赠太常卿，陪葬昭陵。薛收的儿子薛元超9岁承袭爵位，长大后好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娶朝王女儿何敬献主为妻，多次受任太子舍人。高宗即位，升任几事中，多次上书陈述当世得失，皇帝嘉许采纳，转任中书舍人、弘文馆学士。省中有一块磐石，薛道衡任侍郎时常靠着他起草诏令，薛元超每次见到就流泪不止。因母丧解职，扶丧未满，被启用为黄门侍郎，检校太子左庶子。他所荐举的豪俊之士，如任熙谷、高志周、郭正一、王一方、孟立珍、郑祖玄、邓玄挺、崔荣等人，都因才能闻名当时，多次升任东台侍郎。李义府被流放西周，按旧制流放之人不得乘马，薛元超为他请求，因此获罪贬为简州刺史。一年多后，又因与上官仪文章交往密切获罪，流放西周。上元初年，赦免还朝，授人正见大夫。上元三年，升任中书侍郎，同中书门下三品。皇帝在温泉打猎，朱藩酋长得允许持弓箭随从。薛元超上奏夷狄有野心，却让他们带兵器在围猎场中，不适宜。皇帝采纳，曾宴请诸王，召薛元超参与，从容对他说：“委任你为中书令，哪里需要靠很多人呢？”不久受任中书令兼左庶子。皇帝巡幸东都，留他辅佐太子监国，亲笔敕令说：“我留你在朝，如同失去一臂。考虑太子不熟悉政务，关中之事全部由你专断。”当时太子涉猎，诏令允许进入禁院，所以太子逐渐懈怠政事。薛元超谏阻说：“内院之地，草木丛生，荆棘茂密，断绝的邓道险要。殿下截取清洁之情，追逐狡兔，贤配发生变故，难道没有可担忧的吗？又护奴多是反逆余族，或是夷狄以丑，假使凶谋暗中发作，将如何抵御？作为人子，不登高，不临身，是因为接近危险耻辱。天皇所赐的书信殷勤告诫，希望殿下停止持射之劳，留心积点，岂不是美事吗？”皇帝知道了，派使者后加赏赐以安慰他，召太子回东都。皇帝病重，正是出自午后。薛元超于是假装哑巴，请求退休，加授金子光禄大夫。去世，享年62岁，追赠光禄大夫、秦州都督，陪葬乾陵。儿子薛曜， 胜利年间依附张易之，官至正见大夫。薛元敬是隋朝选部郎薛迈的儿子，与薛收及薛收的族兄薛德英齐名，世人称为河东三凤。薛收是长黎厨，薛德英是乐卓，薛元敬年龄最小，是渊厨。武德年间任秘书郎、天策府参军、直记事、文学馆学士。当时薛收与房玄龄、杜如晦处于心腹寄托的地位，互相结交依附。薛元敬谨慎畏怯，从不表达亲密之情。杜如晦感叹说，小季氏不可亲近，也不可疏远。秦王被立为皇太子，授任薛元敬为舍人。于是军国政务汇总于东宫，而薛元敬掌管文书，号称称职。在任上去世。薛季，字嗣通，是薛道衡的曾孙，考中进士，多次升迁，担任礼部郎中、中书舍人。与堂祖父的哥哥薛耀先后在门下省和中书省任职，都凭借辞章闻名。景龙末年任谏议大夫、昭文馆学士。当初贞观、永徽年间，虞世南、褚遂良以书法自成一家，后来没有人能继承。薛季的外祖父魏征家收藏了很多虞世南、褚遂良的书法作品，因此他精心临摹，结体遒劲华丽，于是凭借书法闻名天下。他的画也是绝品。睿宗在翻底时喜欢他，让他儿子薛伯阳娶了仙元公主。等到睿宗即位，升任太常少卿，封为晋国公，时封300户。侍奉中少卿任中书令，薛季暗示他辞让，于是入宫对皇帝说，中少卿本是虚吏出身，没有平素的才能名望，如今只是凭借功劳晋升，作为百官之长，恐怕不是朝廷所共同敬仰的美事。皇帝认为他说的对，于是允许中少卿辞让，改任户部尚书。第二天升任薛季为黄门侍郎，参与机要政务。薛季与崔日用多次在皇帝面前争辩，被贬为左散骑常侍，历任太子少保、礼部尚书。皇帝因为薛季有辅佐之功，每次召入宫中与他决断事务，恩宠超过群臣。窦怀珍被诛杀时，薛季因为知道其密谋，被赐死在万年县狱中，时年65岁。薛伯阳任驸马都尉、安邑郡公，另外时封400户。薛季死后受牵连，被贬为晋州员外别驾，又流放岭南自杀。薛伯阳的儿子薛谭娶了玄宗的衡山公主，被任命为驸马都尉、光禄员外卿。马周，字宾王，是亳州池平人，年幼丧父，家境贫寒，喜好学习，精通诗经、春秋，性情豪放不羁，乡里人认为他不拘小节，轻视他。武德年间不任周礼助教，不理政事。刺史达西树多次责备马周，于是离开，客居密州。赵人本看重他的才能，厚赠行装，让他入关。马周在汴州停留，被郡仪县令崔贤羞辱，于是激愤向西，住在新丰。旅店主人不理会他，马周叫了一斗八升酒，悠然自酌，众人都感到奇怪。到了长安，住在中郎将常和家。贞观五年，下诏让百官议论政事得失。常和是武人，不涉学问，马周为他列举了20多条建议，都是当时最切要的。太宗感到奇怪，问常和，常和说，这不是臣能想到的，是家客马周叫臣说的。这位客人是忠孝之人。太宗立即召见马周，在未到的间隙多次派使者催促。等到夜间与他交谈，太宗非常高兴，下诏让他直宿门下省。第二年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奉命出使，很称职。太宗因为常和能发现人才，赐帛300段。马周尚书说，臣每次阅读前代史书，看到贤人忠孝的事迹，未尝不放下书卷，长久思考，想要追随他们的足迹。臣不幸早年失去父母，犬马之养已无法施行，想到未来可以做的事只有忠义罢了，因此徒步2000里归附陛下。陛下不认为臣愚笨，破格提拔臣，臣私下想无以回报，只有竭尽区区忠诚，请陛下选择。臣私下看到大安宫在宫城右边，墙与门阙比起紫极宫来非常矮小，东宫是皇太子居住的，在内，大安宫是太上皇居住的，反而在外。太上皇虽然志在清简，爱惜人力， 陛下不敢违背，但翻移朝见，四方观听，有不足之处。臣希望修建城墙门关务必高大显赫，以符合万方的期望，那么大孝就彰显了。臣私下读明诏说，二月将驾临九成宫。私下想，太上皇年事已高，陛下应当早晚侍奉膳食。如今所去的宫殿离京城300里远，不能早晨出发晚上到达。万一太上皇有所思念，想要立即见陛下，如何能赶上呢？如今本来是为避暑而行，太上皇留在炎热之处，而陛下前往凉爽之地，温庆之道，臣感到不安。但诏书已经下发，不能中途停止，希望市民返回的日期，以解众人的疑惑。臣私下看到诏令宗室功臣全部前往藩国，并传给子孙，世代守护其封地。私下想，陛下的心意确实是爱护他们，看重他们，想要他们的后裔继承守护与国家永存。臣认为，如果一定要按诏书执行，陛下应当思考如何安置他们，使他们富贵，何必一定要让他们世袭官职呢？况且尧舜这样的父亲也有朱君这样的儿子，如果让不孝之子继承封爵职守，百姓遭殃，国家蒙受祸患。正想断绝，则子文的治国还在；正想保存，则栾衍的罪恶已经暴露。如果说与其毒害现存的人，宁可将恩情割舍给已故的臣子，那么先前所谓的爱护看重，恰恰是伤害了他们。臣认为，因封给土地，赐予户邑，必须有才能品行，根据才能授予官职。即使羽翼不强劲，也可以免去拖累。汉光武帝不让功臣担任官吏，因此能保全他们世代，确实得其方法。希望陛下深思此事，使他们承奉大恩，而子孙中享福禄。臣听说圣人教化天下，无不以孝为本，所以说孝没有比尊敬父亲更大的，尊敬父亲没有比配天祭祀更大的。国家大事在于祭祀和战争，孔子也说我不参与祭祀就如同没有祭祀，这是圣人重视祭祀。自从陛下即位，宗庙的祭祀未曾亲自参与。私下想，圣情认为皇帝出行一次费用无穷，所以克制孝思以便利百姓。但一代史官不记载皇帝入庙，将拿什么留给子孙谋略昭示后代呢？臣知道大孝确实不在祭祀的礼仪中，但圣人训导他人必先以身作则，表示不忘本。臣听说达到教化的方法在于求贤审官。孔子说只有名分和器物不可以借给别人，这是说慎于举荐很重要。臣私下看到王长通、白明达本是乐工余造之类，为班提、胡思正没有其他才能，唯独会吊马，虽然技艺超过常人，可以厚赐金帛以赴其家。如今超越授予高爵，让他们与外廷朝会仆从畅优之辈，配于夜旅，臣私下感到耻辱。如果朝廷命令不可追改，上应不让他们在朝列与士大夫为伍。太宗认为他的话好，任命为侍御史。臣立关下商周汉拥有天下，传位相继多的800多年，少的也有400-500年，都是积德累业，恩惠结于人心，难道没有邪僻的君主依赖先哲得以避免？从魏晋到周隋，多的50-60年，少的30-20年就灭亡了。实在是由于创业的君王不务仁政教化，当时仅能自守，后代没有医德可思，所以传位的君主其政治稍一衰微，一人大呼，天下土崩瓦解了。如今陛下虽以大功平定天下，但积德日浅，本当龙兴宇汤文武之道，使恩惠有余地，为子孙立万世之基业，岂止维持当年而已。然而自古明王圣主虽因人设教，但大要在于自身节俭，恩惠加于他人，所以天下人爱戴他们如同父母，仰慕他们如同日月，畏惧他们如同雷霆，国运久长而祸乱不作。如今百姓成丧乱之后，比起隋朝时才1/10，而徭役不断，凶去地环，往来远的5-6千里，春秋冬夏几乎没有休时。陛下虽下诏减省，但有关部门不得停止劳作，突然行文，劳役如故。4-5年来，百姓颇有阶怨，认为陛下不存续抚养他们。尧的茅茨土阶，禹的恶衣非时，臣知道不可再行于今。汉文帝爱惜百金的费用 而停止筑露台，收集尚书囊作为殿围，所宠幸的慎夫人衣服不脱地。景帝也因锦绣转祖妨害女工，特诏废除，因此百姓安乐。到孝武帝虽穷奢极侈，但承继文景仪德，所以人心不动摇。假使高祖之后立即遇到武帝，天下必不能保全。这时代相近，事迹可见。如今京师及益州等处营造供奉器物，以及诸王妃主服饰，都过于米粒。臣听说黎民及其显扬德操，后代尚且懈怠，再治世立法，其弊病还会导致混乱。陛下年轻时身处民间，知道百姓辛苦，前代成败亲眼所见尚且如此，而皇太子生长深宫，不经历外事，即万岁之后胜率所当忧虑的。臣私下寻思，自古黎民怨恨反叛，俱为盗贼，齐国无不立即灭亡，人主虽后悔，没有能重新安全的。凡事修治正教，应在可修之时修治，如果事变一起而后悔，就无益了。所以人主每见前代灭亡，就知道其政教丧失的原因，而不知道自身的过失。所以纣孝节的灭亡而忧，立孝纣的灭亡，隋炀帝又孝齐，为的失国。如今看炀帝，如同炀帝看齐，为往年贞观初年，天下荒歉，一匹绢才换一斗米，而天下安定，百姓知道陛下忧怜他们，所以人人自安，没有怨言。五六年来，连年丰收，一匹绢换粟十余斛，而百姓都怨恨，认为陛下不忧怜他们。
为什么呢？
如今所营建的多是些不吉之物的缘故。自古以来，国家的兴亡不由积蓄多少，而在百姓的苦乐。且以近世验证，隋朝贮粮在洛口仓而被李密利用，积布帛于东都而被王世充占据，西京府库也被国家所用。假使洛口东都没有粟帛，王世充李密未必能聚集大众。但贮存积蓄本是国家的常事，关键是要百姓有余力而后再收取，岂能百姓劳苦而强行征收以资抵扣呢？节俭以息养百姓，贞观初年陛下已亲自实行，如今实行并不难。实行一天，天下就知道了，就会载歌载舞。如果百姓已经劳苦而周济不止，万一中原水旱，而边方有战事警报，狂妄狡猾之徒私下发动，就不是仅仅晚食晚寝的问题了。古语说，感动别人靠行动不靠言辞，顺应上天靠实际不靠虚文。以陛下的明察，果真想要励精图治，不必远采上古，只要做到贞观初年，那么天下就非常幸运了。从前贾谊对汉文帝说可痛哭及长叹息的，是指当韩信王楚、彭越王梁、英布王淮南之时，假使文帝及天子位，必不能安定。又说依赖诸王年幼互相控制，长大之后必生祸乱。后世都认为贾谊的话正确。臣私下观察，如今诸将功臣，陛下所与之平定天下的，没有威略镇主如韩信、彭越的。而诸王年纪都幼小，纵然他们长大，在陛下之时必无他心，然而万代之后不可不虑。汉近以来扰乱天下的，何尝不是诸王，都是由于安置失宜，不预先节制，以致灭亡。人主难道不知其所以然，只是溺于私爱罢了。所以前车继父，而后车不改辙。如今天下百姓尚少，而诸王已多，其中宠遇过后的臣于律，不只是使恩交金而已。从前魏武帝宠爱陈思王，文帝即位防守禁闭如同欲求。
为什么呢？
先帝加恩太多，所以四主怀疑而畏惧他。这是武帝宠爱陈思王，恰恰是害苦了他。况且弟子自身封大国，何患不复，而每年另加优赐，曾无限度。李宇说，贫不学俭，富不学奢，是说自然如此。如今大圣创业，岂只是处置眼前子弟而已，应当制定长久之法，使万代奉行。臣听说天下以人为本，必须使百姓安乐，在于刺史县令而已。县令众多，不可能都是贤才，但周礼得到梁刺史就可以了。天下刺史得人，陛下端坐朝廷之上，又需做什么呢？古时郡守县令都选贤德，想要任用，必先试用其治理百姓， 或由二千石高地入朝为宰相。如今独重视内官、县令、刺史的选任颇被轻视，又刺史多是武夫勋臣，或京官不称职才出外补任。折冲果毅身强体壮的入为中郎将，其次才补任边州，而以德性才术提拔的十个中不到一个，所以百姓未安大概在于此。奏书呈上，太宗称赞，提拔为给事中，转任中书舍人。马周善于条列上奏，机敏善变，分析问题清晰锐利，所论都切中要害，处理事务周密稳妥，当时人们的赞誉都归于他。皇帝常说，我一时见不到马周就思念他。岑文本对亲近的人说，马君论事文辞切合事理，没有一字可以增减，听起来有条不紊，让人忘记疲倦。
苏秦、张仪、钟俊、贾谊正是这样啊。
但他肩膀如鹰上耸，面貌火红，升迁必定很快，恐怕不能长久。不久，马周升任治书侍御史，兼知谏议大夫，检校晋王府长史。晋王被立为皇太子后，马周被任命为中书侍郎，兼太子右庶子。贞观十八年，升任中书令，仍然兼任太子右庶子。当时设置太子司一郎，皇帝对这个官职的任命很重视。马周感叹说，可惜我资质品级太高，不能担任这个官职。皇帝征讨辽东，留下马周在定州辅佐太子。等到皇帝回朝，马周代理吏部尚书，晋升迎亲光禄大夫。皇帝曾用飞白体书写赐给马周说，鸾凤直冲云霄，必须凭借羽翼。古宫之臣的寄托关键在于忠诚和力量。马周患消渴病多年，皇帝寻幸翠微宫，为他寻找风景优美的地方建造宅地，常常诏令御膳房为他准备膳食，派御医使者看护，亲自为他调药，太子也来探病。病情加重时，马周取出他曾经呈上的奏章全部烧掉，说管仲、晏婴暴露君主的过失，以获取身后名声，我不做这样的事。贞观二十二年，马周去世，享年48岁，追赠幽州都督，陪葬昭陵。当初皇帝对待马周很优厚，马周颇为自负。他担任御史时，派人按图购买宅地，众人因为他是一介书生，向来没有资财，都私下嘲笑他。后来有一天，他报告说有处好宅院，价值200万，马周立即上报，皇帝诏令有关部门支付价款，并赐给他奴婢和杂物。从此人们才明白，马周每次巡行郡县，吃饭一定要吃鸡，小吏告发他。皇帝说，我禁止御史吃肉，是担心州县费用过多，吃鸡有什么妨碍？于是鞭打小吏并斥责他。等到他主持选拔官员时，还废除了郡仪令。此前京城早晚传呼以警示众人，后来设置鼓代替，俗称东东鼓。品官旧时只穿黄紫色官服，于是三品以上穿紫色，四品五品穿红色，六品七品穿绿色，八品九品穿青色。城门入城从左，出城从右，飞翼用来传达紧急军情，收纳居民地租，宿卫士兵大小轮值，截断一马尾巴。城门、卫舍、守捉士兵每月分散配属各县，各取一人，以防备过失。这些都是马周建议实行的。自从马周去世，皇帝非常思念他，打算借助方士的方术求见他的形貌。高宗即位，追赠马周为尚书右仆射、高唐县公。垂拱年间配享高宗庙庭。马周的儿子马载，咸亨年间担任司列少常伯，与裴行俭分别掌管选官事务。谈论吏部的人称他们为裴、马。马载最终官至雍州长史。赞曰，马周遇到太宗，难道不特殊吗？从一个平民谈论天下大事，好像向来在朝廷做官、熟悉典章制度的人，不是辅佐帝王的人才，谁能达到这种地步？他自比附说，吕尚又有什么不同？考察太宗锐意建功立业，而马周所建议的都切合当时需要，以明达辅佐圣明，所以君臣之间不需交期而关系牢固，遗憾相见恨晚，这是应当的。然而马周的才能比不上傅说、吕尚，使得后世没有关于他的技术，可惜啊。韦挺，京兆万年人，父亲韦冲在隋朝任明部尚书。韦挺年轻时与尹太子李建成关系很好，高祖平定京师后， 任命他为陇西公府祭酒，多次升迁至太子左卫骠骑，简叫左卫帅。太子待他优厚，东宫属官没有人能比得上。武德七年，皇帝在仁至宫避暑。有人说太子与东宫属官谋反，又有庆州刺史杨文干因大逆罪被处死，供词牵连东宫，皇帝专门责问东宫属官，因此韦廷与杜淹、王圭等都被流放越西。不久召回任命为主角郎中。贞观初年，王圭多次推荐他升任尚书右丞，历任吏部、黄门侍郎，被任命为御史大夫、扶阳县南。太宗对韦廷说，任命你为御史大夫是朕自己的意思，左右没有人替你说话。韦廷说，臣愚钝低下，不足以担任高位，而且既无功劳又非旧臣，却位居藩邸旧僚之上，希望陛下把我放在后面，以激励有功之人。皇帝不听。当时隋朝大乱之后，风俗浅薄恶劣，人们不知教化。韦廷上书说，父母之恩像天一样无穷无尽，丧亲的巨大悲痛终身怎能停止，如今士族官宦人家逢辰日不哭丧，认为这是重丧，亲友宾客来吊唁，竟不临丧举哀。又民间百姓没有重丧，不立即办理丧事，先建置义社，等营办完备才开始发丧，甚至借用车辆雇买棺椁以容葬送。安葬之后，邻居聚集一起酣醉，称为出孝。夫妇之道是王化的基础，所以有三日不惜烛不奏乐的哀戚。如今婚嫁之初，杂奏丝竹以尽宴饮欢愉，官府因循习俗，不加条令禁止，希望一律惩治革除，申明礼法宪章。不久又任黄门侍郎兼魏王李泰府事。当时李泰受宠，太子有很多过失，皇帝秘密想要废立，对杜正伦说了，杜正伦因泄露言论被贬。皇帝对韦廷说，不忍心再把你置于法网，改任太常卿。当初韦廷任御史大夫时，马周任监察御史，韦廷对他不太礼遇。等到马周任中书令，皇帝想提拔重用韦廷，马周说韦廷刚愎自用，不是宰相之才，于是作罢。皇帝将要征讨辽东，选择主管粮饷运输的人，马周说韦廷的才能可承担粗略差事，皇帝认为对。韦廷的父亲原任瀛州总管，曾经营高丽，所以家中藏有相关文书，韦廷呈上。皇帝高兴地说，从幽州到辽东2000里没有州县，我军无所仰仗粮食，你为朕谋划，如果我的军需不缺乏，就是你的功劳，你可以自己选择文武官四品十人作为你的属官，选取优异平三州的精锐士兵和战马各300随行。随即诏令河北各州都受韦廷调度，允许他自行处置。皇帝亲自解下貂裘和宫中马匹赐给他。韦廷派遣燕州司马王安德巡视渠道，制造漕船转运粮食，从桑乾水抵达卢斯台，行800里，渠道堵塞不能通行。韦廷因为正逢严寒不可前进，于是把粮食卸在台侧贮藏起来，等待冰冻融化再运送，以此作为解释。随即上言估计王师到达，粮食足够。皇帝不高兴地说，用兵宁可用桌背快，不能用精巧而慢，我明年出兵，韦廷却预计另一年运送，为什么？立即诏令婆制令韦怀志持马查办。韦怀志回朝弹劾，韦廷在幽州每天设置酒宴，不忧虑职责，不前去视察渠道的长远利益，就造船运粮绵延800里，才明白不对，想前进则不能退回，右水已干涸，六军所需恐怕不合陛下原来的打算。皇帝发怒，派将作少监李道玉取代他，敕令治书侍御史唐林成一马传令，给韦廷带上刑具押送洛阳，废为平民，让他以平民身份随军。皇帝攻破盖谋城，诏令韦廷率兵镇守，表示重新启用。该城与贼军新城接壤，日夜转战不休。韦廷因失去职位，心中不平，写信给好友公孙长。公孙长是擅长术数的人，因其他事被囚禁，上吊而死。搜查他的行李，得到韦廷的信，信中说道，驻守地危险困窘，言语中有怨恨之意，于是贬韦廷为相州刺史。一年多后去世，享年58岁。儿子韦代驾，韦万旦。 为代价，起初任左牵牛背身，永徽年间江夏王李道宗获罪，为代价因是女婿，被贬为卢荣府果邑。当时将军辛文林招抚高黎，驻扎土户真水，被敌人袭击，为代价与中郎将薛仁贵率所部兵击杀敌人，辛文林也苦战，于是得免。为代价受重伤，箭射中左脚，隐藏不说，最终因病免职，后被启用为兰州刺史。吐蕃侵犯边境，高宗以沛王李贤为凉州大都督，而为代价为司马，不久升任肃州刺史，因功被召入任命为右武卫将军。一凤三年，吐蕃再次入侵，以为代价检校凉州都督，兼之镇守兵马事，召回，封扶阳侯。武后临朝，代理司空，监护营建乾陵，改任天官尚书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为代价出身武力，掌管选官，没有选拔人才的能力，所以朝野都轻视他。不久，任燕然到行军大总管，抵御突厥。过了一年返回，被任命为文昌右相、同凤阁鸾台三品。自己感到不安，多次上表辞职，不被允许，并请求尽力作战，得到允许，于是被任命为安西道行军大总管，督率36总管讨伐吐蕃，进爵为公。大军到达营石家河，与吐蕃交战，胜负大致相当。恰逢他的副将严文古逗留不前，又逢天气严寒，为代价不善于安抚统御，士兵多冻死，粮道断绝，于是回师驻扎高昌。武后大怒，斩杀严文古，流放为代价到秀州，死于该地。曾孙为武，为武幼年丧父，11岁时因祖荫补任右牵牛，多次升迁至长安城。德宗巡幸凉州，为武丢弃妻子儿女，奔赴皇帝所在，被任命为殿中侍御史。户部侍郎袁秀任水陆转运使，上表推荐为武以仓部员外郎充任判官，计谋不被采用，闭门不出数月，而袁秀败落，改任刑部员外郎。这时皇帝因回京向焦庙祭告，大乱之后，典章制度粗略完备，执事者常常咨询为武。为武斟酌事宜，节约费用，符合礼制本意，各部门都尊奉。后来任绛州刺史，开凿汾水，灌溉农田13000多顷，皇帝下诏书慰劳勉励。宪宗时入朝任金兆尹，监护修治封陵，未完成而去世，追赠吏部尚书。为万旦，颇涉学问，擅长音律。上元年间多次升迁至太常少卿。当时郊庙宴会的乐曲都是韦万旦与太史令姚元变增减修订的，号称称职。起初韦万旦上奏泰勒博士弟子遭遇丧事的，先前没有其他职务，请求让他们在族窟后追及。侍御史刘思立弹劾韦万旦说，移风易俗，没有比音乐更好的，和睦亲族教化人民，没有比孝道更好的，所以三年之丧是天下通行的丧礼，如今让乐工脱去丧服演奏音乐，带着丧带奏乐，难道因为小人不能执行礼法，就打算约定为非法？韦万旦官居太常，首先败坏风化，请交付官吏论罪。高宗正信任韦万旦，搁置了弹劾奏章。后来韦万旦主持吏部选官事务，死于任上。赞曰：帝王用人并不难，难的是发挥其全部才能。看太宗任用臣下，计谋就听从，言论就采纳，才能就发挥，动然无所疑。所以臣下从没有不尽力的，天子高拱而成就大功，达到太平盛世。开始时都是从平民亡命之徒奋起，盛大的排列在朝廷高位上。薛收虽然早逝，皇帝本来准备以中书令之职待他，驾驭臣下的方法难道不好吗？韦廷晚年流落，大概是有原因才这样的。